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给大伙聊一期叫做老北京的吉祥树。这什么意思呢？说以前呢，这个北京人住在大四合院里边，对吧？这么大的院子呢，总得点缀一些花花草草，但是种什么是极为讲究的。咱们以前说什么天蓬鱼缸石榴树，石榴树可以种，种点这个海棠树可以。一般来说呢，院里的桑树不好听，槐树长那吊死鬼儿，不方便在生活当中。所以说呢，今天呢讲讲老北京的吉祥树，就说这顺口溜里边说到的就是天蓬鱼缸石榴树。咱说说老北京种石榴树，那是极为讲究的。首先来说，第一个呢，石榴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舶来品，它本身呢不是咱们中国的产物。据记载啊，是这个张骞出使西域，打这哪儿呢？阿富汗、伊朗这一块呢，然后带回咱们中国的。打这儿开始，中国有了种植石榴的历史。哎，这中国有石榴之史。但是说到北京地区呢，种植这个石榴的历史啊，古籍当中咱去翻，倒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记载。但是啊，从目前的这个考古来发现呢，去推断大概什么时候呢，就是咱说北京定都八百多年，第一个朝代辽金元明清，从辽代开始，北京大概其啊就已经开始有石榴种植了。
这么早？
那么算起来呢，上千年的历史。那说实话，北京种植石榴啊，其实也比中国的这个中原和南方地区啊稍微晚了一些。因为当时什么状态呢？因为你这边是辽，那边呢是宋
啊，
哎，所以说呢，这还是一国呀，这个整个中国版图呢两个朝代，所以呢那边可能宋都已经有石榴了，这边辽还没有石榴。这说到哪儿呢？说到2015年3月份，在大兴区，哎，大兴区呢黄村镇三河庄村就发现了一个辽代古墓。咱知道考古啊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推断呢是非常有帮助的。这古墓里边发现什么了呢？就发现一个壁画。这个壁画一般来说是反映当时这个墓主人生前真实生活的。
对，
可巧了，就在壁画里边就发现了这主人呢他吃石榴
啊。
哎，这壁画里边有石榴，那就可以基本断定那辽代古墓的壁画上有石榴，那辽代人就一定是吃石榴的。
对，
并且这个古墓呢是在大兴区出土的，那就是北京这地区辽代开始吃石榴了。哎，当时画的呢就是这墓主人面前一个碗，这碗里边放了好多的石榴。哎，而且呢经过考证啊，说这个墓呢是辽中期的墓，就是辽景宗呢到这个辽清宗期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呢？说公元的969年到公元的1055年。所以由此可见呢，近千年的历史，当时的辽南京，就是现在的北京城，已经有石榴这种水果出现了。哎，基本确定了啊，咱们现在能有的已知的史料来说，确定了辽代北京开始有石榴了。然后咱们再看看呢，说北京果树史话这本书里边专门记载这个北京果树的这些历史的。他说什么呢？说石榴出现在北京的时间最早不会超过辽代，因此以前未见记载，而石榴传入北京应与澶渊之盟有关。他说到一个澶渊之盟，咱在这儿解释一下什么叫澶渊之盟啊。说当时北宋呢和辽是经过了40多年的战争之后，这双方呢打的都有点筋疲力尽了，怎么办呢？咱缔结一个盟约，哎，咱和平共处，就别打了。那么这个盟约缔结之后呢，规定当时辽啊这个势力比较强大，这个北宋呢基本是节节败退，后来被灭掉嘛，这个时候基本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所以呢规定这个宋每年得给这个辽岁银是10万两，
嚯，
绢是20万匹。这样的话呢，钱给到了，这个绢给到了之后，咱就不开战了。说这样的情况下啊，那么这个 澶渊之盟，因为它缔结盟约的这个地方呢，澶渊。
嗯，
我查了一下，这个澶渊呢，以前指澶州，在这个宋朝啊，也叫这个澶州郡，是哪儿呢？今天的河南。
哦，哎，
所以这个地方呢，叫做澶渊之盟。那么澶渊之盟呢，缔结之后，哎，这两国就维持了多少呢？近百年的和平。哎，这个澶渊之盟还是不错的，
嗯
啊，这个力量还是非常大的，并且呢，咱都已经和平共处了，我也给你们岁岁进贡了，
嗯，
那么咱们之间呢，还会有一些两国怎么交战不说，两国的人民，包括两国的商人，还是要一些正常的贸易往来，
对，
所以呢，他们底下还是有这些个交往，其中呢，说北宋的使臣呢，出使辽上京。咱知道这个北京城呢是辽南京，
嗯，
北京还有一个辽上京，这上京是内蒙古巴林左旗这个地方。然后呢，当时一般来说去那个辽上京啊，就是这个内蒙，
嗯，
都是从这个汴京，今天这河南的开封出发，然后呢一路北上，经过辽南京城，就是今天的北京，然后呢出这个古北口，一直到上京内蒙古那边，
嗯，
那么说南京呢，就是今天的这个辽南京，今天的北京城，作为辽的一个陪都，哎，为这个北宋的这个使臣呢出使辽国，这是第一个驿站，等于你跨到别人的领土呢，这算第一个落脚之地。
嗯，
哎，说唐代的时候啊，这个石榴呢就已经在西北地区广泛种植了。那说到了宋代呢，这中原已经是村村均种石榴，史料记载。那么宋代换句话说，河南那边基本上每家每户都已经开始种石榴了。
哦，啊，
而且来说呢，这个那会儿就是契丹还尚未种石榴。哎，就是那边呢还没有种石榴，但是北宋这边的首都河南开封已经家家户户有石榴了。但是有一个石榴啊，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点，就不光是这味道酸甜啊，说这个什么有什么药用价值暂且不说，这种水果大家知道特别的好保存
啊，皮厚，
皮特别厚，特别坚韧。
嗯，
因为发现呢别的水果割烂了，这石榴呢割的时间很长，
嗯，
所以呢就因为它好保存，存放两三个月，基本上里边这个果粒啊是不受任何影响的，还很新鲜。
嗯，
所以呢说这个使者呢从这个汴京河南开封北上的这帮使者或者说商队就愿意把这石榴呢当成一个礼物，哎，给契丹送过去，因为这一路上不至于变质，而且这东西是我们有你没有，
对，
哎，这不是礼尚往来吗？
嗯，
而且成本也不是很大，因为刚才呢古籍当中说记载村村均种石榴，那产量很大呀，
对，
所以把这当礼物送给人家契丹，由此呢石榴就传到了辽南京，就是今天的北京。而且契丹人呢拿到这东西之后啊就当成珍宝了，这就是没有异常还真好吃。那么最初呢说只是契丹的官员贵族皇族才有资格吃这东西，
嗯，
所以大家也会发现今天我们吃到的好多家常便饭的水果，当他刚刚来到中国的时候那真是只有皇上能享用，
是啊，
所以当那个《芈月传》播出的时候，很多人探讨说《芈月传》那个年代吃什么，你会发现现在一个吃低保的都比当年皇上吃的好，
嗯，
因为皇上得说没有，很多东西是皇家专属的，老百姓也吃不着，
嗯，
说明代的时候呢，这北京地区的石榴啊，这种植数量就开始增多了，直到这清朝康熙年间，石榴是广泛种植，慢慢的就出现在北京四合院里，就成为了一个既可以食用也可以作为景观观赏的这么一个树种了啊。那么清代呢说丰台有一个樊家村，就是以石榴种植啊而闻名的，有十多个品种的石榴，就还分有观赏石榴，那就说白了这观赏石榴呢不大好吃但好看，
嗯，
有这个食用石榴这两种。因为这个石榴呢秋天结果味道非常的美味，而且呢结果之前到夏天，尤其咱现在这个月份啊，
嗯，
阳历的五月份六月份吧就开始开花了，还能观赏，所以又能观赏又能吃，京城老百姓是非常的青睐这个物种。所以每到金秋时节呀，说这个丰台的樊家村呢啊，这产的石榴就是京城果橘子里边的抢手货，就是老北京的鲜果超市，
嗯，
上货都上这樊家村的。
哦，
说到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黄土岗人民公社就是今天这花乡啊，樊家村花队还有2000多棵大石榴啊，其中呢说有10来棵都是200年以上的，还像这个 北京市场每年供应40,000斤石榴呢。
嗯，
所以你看，咱一路说这石榴传到这个北京开始，辽代一直说到这个石榴进入了家家户户。
嗯，
那么说到石榴种植，包括北京跟石榴有关的地名还有很多，咱们下节回来再跟您接着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了，石榴呢传入咱们北京啊，应该说那会儿从这个汴京，就是北宋这个商队或者说这个使臣带进了当时的辽南京城，这是有史记载的。嗯，但是石榴品种很多呀，可能也不是从一个地方单独的进来的，还有其他地方可能也会进来。这就得说到北京跟石榴有关的地名。咱说这个丰台区南苑有一个石榴庄村，
嗯，
这石榴庄村你看它本身这名儿里就带石榴，那么它的实际功用其实也跟石榴有关系。说这个北京市丰台地名志这里边是怎么说这个石榴庄村的呢？他就说原为皇家石榴园，哎，一句话点明了皇上家种石榴的一个果园子。
嗯，
石榴是伊朗向清政府进贡果品后引种在此。哦，你看啊，等到这个记载的时候呢，这记载什么时候咱们后边会说啊，就说到了后来还有伊朗进到北京的石榴在这栽种了。地质取消后石榴园废弃，村周变为坟。这地方呢就是清朝倒台了，没有皇上了，这地方就荒废了，变成一个坟地了。1949年后坟地改为耕地，石榴庄村名沿用至今，这个村的名字一直用到了今天。那么这个说法呢，就是把石榴庄啊和这个清朝这个年代啊可以说划定在一起了。因为他点到了嘛，说帝制取消后，那帝制取消就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下台之后啊，
对，
那这地方跟清朝就画上了一个等号，或者说有关联了。但是啊，你去当地采访老人，说这地方清朝皇上家种石榴的，当地老人说我们祖祖辈辈相传呢还不是说清朝那会儿，
嗯，
还往前说明代的时候，这地方啊就已经开始种石榴了。要说历史，老人都说400-500年了，但是你看，一个是地名志里记载，一个是当地老百姓口耳相传，而且呢，这种说法最后啊还是经过了出土文物得到了印证。谁说的对呢？这地名志啊编纂的有一些落伍了，应该再增订一些了。
啊，
因为什么呢？老人说的对，打明代开始这地方就有了啊。这出土文物是什么呢？说1949年石榴庄村呢，哎，出土了明代一个武略将军毕清的墓。解释一下，武略将军是他的头衔。
嗯，
毕清呢是名字，老毕啊，毕清。然后呢，他呢是从五品的一个官员，那么把他的墓给发掘出来了。有他的墓志铭，就是石碑上写着这人生平事迹，对吧？
嗯，
死了葬在哪儿？但是说这个跟石榴有什么关系呢？各位您听着，因为他这墓志铭上边写着，说嘉靖辛酉，就是明朝嘉靖40年，公元的1561年，葬于永定门外石榴庄祖茔之次。就是这个人死了之后啊，他葬在石榴庄了。那你看啊，明代的时候就出现了石榴庄这个名字了，而且是祖茔之次，就是说他葬在了石榴庄他们家祖坟的边上。那换句话说，再往前这地方也叫石榴庄。而且在万历5年，公元的1577年，咱说这武略将军毕清他的夫人李氏也过世了，葬在哪儿呢？他媳妇儿的这个墓志铭写的是永定门外石榴庄与武略合齿，跟她丈夫呢俩人合葬在一起，葬在了永定门外石榴庄。哎，明代的时候就出现了石榴庄这三个字的地名。
嗯，
那么这个墓志铭就可以证实，而且这个墓志铭啊出土的地点和永外石榴庄的地点基本一致，名字也一致，所以呢就基本确定石榴庄这名字在明代就已经有了。哎，那么据考证呢说，明朝永乐年间，公元的1403年到1424年吧，有这个伊朗的使者就来到北京啊，来朝贺来，就把当地特产这个石榴啊就进贡进来了。当时永乐大帝是谁呢？明成祖朱棣啊。明成祖朱棣一看这贡品不错，异常味道也挺好，特别的饱满，汁水很多，又酸又甜，哎呀特别喜欢。然后呢，这朱棣爷是一个 科技小达人
啊，
他就告诉这手底下的这个大臣们说，吃完之后啊，把这籽儿别扔了，留着，咱自个儿种。你看这永乐有私心，想以后自己呢园子里边也栽满了石榴，想吃随时吃，不用你们再进贡了。他这个心思倒是挺好，但是呢他这个事儿啊就败露出去了，就是被人给传出去了，让伊朗使者给听见了。伊朗使者听完之后呢，人家贻笑大方，就跟这皇上说，说皇上您留那籽儿没用。皇上愣了，说怎么没用呢？那我知道您这个喜欢科技的心是好的，但有一点，这石榴的播种啊，它不是拿籽儿种出来的
啊，
怎么弄呢？得从那树上啊，得砍下一个小枝儿种在地上，扦插下来的。
哦，
它不是拿籽儿。哦，皇上一听，哦，这么回事啊？说那您甭着急，您喜欢这东西是吗？我们伊朗有的是，我们那个给您解决这个问题。说然后再过几年的时候呢，这个使者又来到北京给永乐皇上进贡，特意的。盆栽石榴弄了很多颗啊，弄了几十颗盆栽石榴给运到北京，说您把这个给种在地下，然后我教您怎么去扦插，等于这个伊朗使者教给永乐皇帝怎么种石榴。这个时候开始北京有了大面积的这个石榴的种植，而且呢一看石榴苗来了，咱们得找一地方啊，
对，
说种在皇宫里边，种一颗两颗行，一遍地都是也不行，怎么办呢？找一地方，说当时朝廷在立正门外20里设立御果园，这立正门呢明初期这么叫，就是现在咱说的正阳门。
嗯，
前门外20里10公里，那可不是永定门外吗？
嗯，
在那设立御果园，皇上家的果园子，专门给皇上种石榴啊。所以说呢，由此这里成了北京最早的石榴园。尤其到了每年这个金秋时节呀，这大红石榴啊，然后摘下来被送到宫里边。那么说那个百年之后呢，在这石榴园附近就形成了村落，慢慢的形成了村落，这村落呢就命名为石榴庄。那大约是到了清朝道光年间的时候，这石榴园呢被废弃了，但是呢石榴庄村这名字就一直沿用下来了。这是咱说的这个石榴庄村。而且说的这个石榴啊还很有意思，跟历朝历代的很多皇帝都有一些个奇闻异事。咱们先说咱们比较熟悉的清朝的啊，千古一帝康熙呀，跟他就有关系。说这石榴成熟的季节啊，一般是秋天，重阳节前后，开花呢是夏天5、6月份。所以呢，民俗当中啊，这石榴呢一般也会当成一个重阳节的寿礼，正好这个时候呢它熟了，敬献给长者，祝老人能够长寿。那么康熙皇帝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生经历，从小他是痛失双亲。但是顺治皇帝已经死了，20多岁死了，谁给他带大的呢？孝庄皇太后，隔辈人给他带大的，把他抚育成人。包括他8岁继位之后，孝庄太后呢也是当成他的一个，连是这个长辈，再是一个军师或者智囊团。应该说康熙能够顺利的继承帝位，孝庄是功不可没的。如果没有孝庄在边上出谋划策的话，可能康熙早就被干掉了。所以呢他跟自己的祖母感情是非常深的。那么呢自己当了皇上了，独揽大权了，就想呢尽自己皇上这个地位这个威严，能够尽力的去孝敬自己的祖母。因为孝庄太后呢是特别喜欢石榴还有菊花这两种植物啊。咱看这康熙王朝也看到说孝庄特别喜欢花花草草，这倒是真的，尤其喜欢石榴跟这个菊花啊。所以呢康熙皇帝亲政之后呢，每年重阳节的时候啊，都要亲自挑选几个又大又红的石榴进献给老祖母孝庄太后啊，并且呢亲自动手。您不是喜欢菊花吗？重阳节正是登高赏菊的时候，怎么办呢？我给您摆一个景儿，说当时在畅春园，就是现在圆明园附近啊，畅春园春晖堂，那是孝庄老太后住的地方，在您的居所这个院子里边，用1000盆菊花给您搭一个1丈多的菊花塔。
哇，
哎，让您去观赏。您想想，千代表千岁呀，对吧？1丈多，家伙，那是这个菊花塔。菊花塔呢它有一个谐音叫九华塔，哎，表示呢这个孙子对您的这份孝心。哎，这说到孝庄太后喜欢菊花，孝庄太后呢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石榴。那么孝庄老太后喜欢哪个品种的石榴，她跟石榴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话说有一个人呢，在大街上溜达，正是早晨起来，忽然看到道边上有一桌子，上边是接满了露水，一层水雾。这位呢又好写个书法，于是乎啊，坐到这桌子旁边，拿着手指头啊，就在这桌子上啊划了字儿。这水雾嘛，一划了能出来字儿。他写的什么呢？写的是“谋篡”二字，就是谋朝篡位那谋篡，其实就是为了练书法。因为尤其那篡位的篡呢，笔画比较多，这字儿不好写。结果旁边啊有一个歹毒的小人就看见了，嘿，他写谋篡，必然心里想的是谋朝篡位呀。这在古代来说，这是大罪呀，得凌迟处死啊。哎，待会儿啊，等他走了，我搬着这个桌子，我到官府去告发他去。等那位练书法的走了，这个歹毒小人搬起桌子呀，就奔这官府跑。这时候呢，一路跑到官府，太阳也出来了，一晒这桌子呀，这雾气也散了，这字儿可就看不见了。这老爷问他：“你有何事啊？”这歹毒小人一看桌子，说了：“哟，坏了，这没字儿啊，那怎么办呢？”说：“老爷，我没事儿，我到县衙门遛弯来了，这准得挨揍啊。”一想不能这么说，哎，脑筋一转，说：“啊，老爷，这……”小的呀，家里边做了一批这样的桌子，您看您用不用？您用呢，给您搬两张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说到了康熙皇帝登基之后啊，独揽大权，就希望呢尽一尽孝心，因为这个孝庄太后啊喜欢花花草草，尤其喜欢这个石榴啊和这个菊花，每到重阳节搭一个一丈多的这个菊花塔，对吧？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喜欢这个石榴，那么康熙呢就命人啊，让太监在这个畅春园的西花园里边单独给我辟出一块地来，干嘛呢？种石榴，种了几十棵这个石榴树，其中呢这个最好的品种叫这个三白石榴。那说到这儿，其实三白石榴不光是孝庄喜欢，老北京四合院里也喜欢栽这个三白石榴。三白石榴据说是花白，然后呢皮儿白，这个果白。
哦，
就是这个，他说白啊，也不是说那种愣白的颜色啊。我还见过三白石榴，就是奶白色，稍微还带点淡淡的珊瑚色那种，就是略白啊。这种石榴呢，说是特别的甜，比那红石榴的味道还要甜。而且呢，这康熙为了表示自己的孝心，身为九五至尊的皇上，亲自给这个祖母，这个石榴园里边亲自到那儿除草啊、浇水啊，包括查看这个石榴的长势啊。等于亲自给自己的祖母、啊、当这园丁，
嗯，
哎，种这个石榴。所以呢这石榴园里边啊，那会儿人迷信嘛，真龙天子浇的水除的草，这石榴肯定是个个饱满呢，个头也大呀，因为沐浴隆恩了嘛。
嗯，
其实是不是不是这么回事，但确实长势不错，咱可以归结为人为啊皇上家挑的这植物品种好，所以它长势好、哦、那么康熙呢还命令宫里边的能工巧匠，说这石榴必然是有季节的呀，夏天开了花了，秋天结了果了，冬天就是一秃树杈子，您让我祖母看什么呀？哎，一年四季都得看石榴，冬天咱没这活石榴啊，给您看一个盆景石榴。这宫里边有自己的造办处啊，对吧？所以呢找这能工巧匠干嘛呢？用黄金、翡翠、玛瑙，你给我做一个石榴的盆景。哎，石榴盆景做出来呢，就放在老祖母的住所之内，这老太太想看随时可以观赏，并且呢还特别贴心，就是、啊、把这个据说把这老太太呀身边贴身侍候的几个宫女儿改名，一个叫红石榴，一叫黄石榴，一叫白石榴，听着多好听啊，个儿大，味儿又甜，酸不唧的，哎，就为了尽这个孝心。但是这个宫女改名是真是假咱都这么听说，但是我说这个做一个盆景石榴，这个倒是极有可能。因为咱现在去故宫博物院参观的话呢，我倒是还没看见石榴盆景，但是咱看过什么呢？咱看过这个桃子的盆景，用整个的碧玺雕出桃子来，翡翠雕这个桃叶做一个盆景，栩栩如生，价值连城。所以说呢，有这石榴盆景，我觉得也不足为奇。 那除了做这个石榴盆景之外呢，说康熙皇帝啊还听这个老太医说，说这石榴有好处啊，能够健胃提神，能够消食啊化积，并且呢还能够养颜明目，延年益寿，所以呢每年都采这个石榴，让这个小太监呢精心的挑选上好的石榴啊，然后给我小心的存放，因为石榴可以放得住啊，让这个老太后以后想吃的时候随时能吃到这个石榴。而且呢说这个老人家到后来年岁太高了，这牙口也不好了，怎么办呢？咱现在大伙儿可能看到过，尤其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好多水果摊卖那一杯一杯的他鲜榨那石榴汁儿，这可不是现代的发明。说以前的时候，康熙皇帝一看老祖母牙口越来越不好，就命令这个太监把上好的石榴，必须是甜度比较高的，给我压成石榴汁儿，供这个老太后饮用。所以那会儿就有石榴汁儿了。
嗯，
并且呢，这孝庄太后啊，她故去之后，说康熙皇帝每年呢金秋时节，这个习惯没有改。虽然老祖母不在了，还是在这个老祖母孝庄太后生前住的这个院落里边设摆香案，上边一定要供上石榴。并且呢说以前一到重阳节给这个老太后搭起菊花塔，到这个时候一直也没改，老太后故去了依然在院子里边搭这个菊花塔，一直到康熙皇帝自己故去，这个习俗才没有了。所以说这是康熙皇帝跟老祖母之间关于石榴的这么一个奇闻异事。那说到这个喜欢吃石榴的还有谁呢，就不能不说到啊慈禧老太后啊。这慈禧太后啊跟吃是有着渊源的，尤其在这个清朝历史上，一个乾隆一个慈禧跟吃离不开。说慈禧太后呢也特别的喜欢吃石榴啊，尤其喜欢吃哪儿的呢，说喜欢吃这个山东产的石榴。这山东石榴不错，在这儿呢咱说一题外话，其实啊中国还一个地方，就是安徽怀远的石榴也是品种特别的好，但是慈禧啊记载喜欢吃山东的石榴。哪儿的呢？胶东的南崔家石榴和这个胶南的易县，就是现在枣庄的石榴。这两种石榴啊慈禧太后都比较喜欢，但是她怎么能够尝到这两种石榴，或者说怎么结缘的呢？这跟两个人有关系。这俩人呢啊名不见经传，小人物小人物。说这个胶东啊有这个南崔家石榴，还有呢莱阳梨，这是胶东的特产。说这南崔家石榴呢，这果皮啊又红又厚，而且里边的果肉呢是特别的肥大而且软，这果粒一肥呢这肉就多，酸甜可口，可以说是另有一番滋味啊。说一个远离京城千余里啊，一千多里地啊，一个胶东的一个小村产的石榴，老佛爷怎么尝着的呢？这跟这个宫里边一个太监有关系。说这个太监姓孙啊，但是没记载说叫孙什么什么，没有。说那年呢已经进宫好几年的这个孙太监呢想回家探望去，说那个时候呢这太监回家呀得经到批准，说您不能无故的就擅离职守，批准了说回家探亲去吧。那回家探亲得有回京那一天呢，那回京之前就想着说准备点什么礼物给老佛爷呀，对吧，这也算是表表孝心，也算是拍拍马屁，但有一点老佛爷什么都不缺，你说你给什么，对吧，金银财宝咱这还给不起，什么这个古玩玉器咱这不特产，特产的一看就是水果石榴了，但是心里边敲鼓说这石榴老佛爷看得上了，天天伺候老佛爷吃饭，一顿饭吃200多道菜，他什么没见过呀。
嗯，
但是呢亲戚说说你带着点啊，咱这南崔家石榴啊，那跟你说长出来个儿又大味儿又甜，你带过去给老佛爷尝尝，兴许老太后就没吃过这东西。那这孙太监呢就精挑细选好几个上好的大石榴，大包就带回宫里了。带回宫里呢进献给慈禧老佛爷。老佛爷您别看啊吃过见过，但是呢这地方的特产老佛爷第一回吃到。哎呀一尝这味儿不错呀，大家赞赏说行，我跟你说你哪儿的，他说我是这个胶东南崔家这地方的，我们这石榴啊就是南崔家石榴，以后南崔家石榴啊记住了就是宫廷贡品了，歪打正着成了贡品了。其实你说吧慈禧老佛爷历史上说这个在北海公园玩 听到外头小贩卖着芸豆卷儿，一尝芸豆卷不错，以后就列入这个咱们这宫廷御膳了。包括说这个王致和臭豆腐，一尝这不错，以后宫廷御膳得有这个。一说以前那西红门的萝卜，这不错，所以西红门萝卜也成了宫廷的贡品了。到底是真是假呀？咱打一问号。因为你要说如果这传说都是真的话，咱只能说这老佛爷忒不开眼了，什么也没吃过。但是确实可能啊，他尝了一新鲜。那么后边呢，还得说到一个什么呢？说到这个易县的石榴，就枣庄这石榴，传入北京是因为谁呢？是因为一个当官的，也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人物，但是因为他的出现，把这个特产带进北京，又打动了慈禧老佛爷的心了。这么着，咱们下节回来再讲这故事。
好的，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这慈禧老佛爷和这个易县石榴的故事，就是山东枣庄的石榴。这说呢，也是山东一个进京任职的这么一个县令，哎，进北京咱得给老佛爷带点什么礼物呢？他也琢磨这事儿。据说呢，这位县令啊，进京的时候正好赶上慈禧老佛爷六十大寿，哎，就给想给这个老佛爷带点寿礼。可是带什么呀？其他的啊，金银财宝自不用说，肯定得来点横货。说咱得略表寸心，带点有特色的呀。想来想去，就想到了易县特产，就是这枣庄的石榴。为什么呢？它这石榴啊叫软仁石榴。什么叫软仁石榴呢？咱知道吃这石榴啊，最讨厌的是那石榴啊，籽儿多还不说吧，它里边你吃完了之后得噗噗吐一嘴的这个石榴籽儿。但是这个软籽石榴呢，说这个籽儿特别的小，而且呢还特别的软，吐不吐的都不打紧
啊。
所以这里边籽儿小呢，那果肉这水儿必然就多。哎，说这好，是石榴当中的上品。那拿到北京进献给慈禧老佛爷，慈禧老佛爷一看，没想到，再一尝，还真挺喜欢。品尝之后说：“行了，你们枣庄这石榴以后也是宫廷贡品了。”等于这两样就成了宫廷贡品了。虽说呢，这个据说这慈禧啊，还曾经命人把这个南崔家和这个易县的石榴呢，给移栽到了颐和园万寿山这北山坡一块地上，啊，后来呢，说是这个水土不服啊，还是怎么着啊？接那石榴啊，就不如在山东了，是又小又涩，不好吃，只能看。所以说呢，他以后再吃石榴，还得按这个时令从这个山东给运过来。这是慈禧跟石榴的故事。那咱说到这个老北京平民百姓也非常的喜欢石榴。首先来说呢，老北京啊流传一句话，咱说了天蓬鱼缸石榴树嘛，这院里边都得种这个石榴，因为石榴啊，第一是开花好看，红色的，基本上是红色的，也有这个其他颜色的，代表红红火火，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等到一夏天过去，秋天该接石榴的时候，这石榴炸开之后里边全都是籽儿啊，代表多子多福，日子红红火火，然后人丁兴旺，多子多福，你看这寓意特别的好。
对，
而且是既能观赏又能食用，这可以说是院子里边造景首选的一个树种。这是说到这个北京人喜欢的这个石榴。然后咱说这个三白石榴，刚才也说了三白石榴啊，籽儿也白，皮儿也白，但是它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果粒儿特别的大，皮儿特别的薄，然后呢色儿很艳，渣子少，吃起来水多饱满，所以老百姓特别喜欢这个。而且还有呢，就是这个石榴啊有很多这个用处。咱比如说这个梁元帝在这个乌七曲里边就写过这么几句话，说芙蓉为带石榴裙。大伙儿就知道了，石榴裙一般来说一个男孩倾慕于一个女孩都说拜倒在这姑娘的石榴裙下。
对对对，
那何为石榴裙呢？其实石榴裙就是说这个裙子的颜色像石榴花一样的红。
哦，
那会儿女孩喜欢这种红色，比较正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当时染这种裙子的颜料大多数也是从这个石榴花里边提取出来的，所以管这个叫石榴裙。你看石榴可以美化这个少女的这个形象，可以做衣服的染料。再一个呢，它也可以啊当药材使。咱们说这石榴呢，它这个皮是什么味道的？其实很多人吃过，不是说故意吃石榴皮，没剥干净塞点皮进嘴里头是特别涩的。那么在中医里边说呢，这个涩呢就是酸涩收敛， 所以古人呢有时候拿这石榴皮啊当中药用，干嘛呢？止泻，因为酸涩收敛嘛。还有这石榴花有很多古人干嘛呢？拿它止血，比如石榴花呢焙干之后给它研磨成粉留着，这可以止这个急性出血。另外这个石榴籽儿，就是咱说的这个果肉啊，它是这个滋阴润燥的，而且多吃呢就不好了，是助火生痰的。这石榴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并且石榴呢还可以让人美。既然说到北京和石榴嘛，咱就说点这个北京的这个古籍当中记载的以前这石榴干嘛呢。《帝京景物略》当中就写到了，说严氏小闺女簪以流花，就是呢以前的小女孩为了美带点头饰，带什么呢？簪以流花，流花就是石榴花。严呢，你想严氏，这严是好看的意思，所以你看漂亮的小姑娘为了增长颜值带着石榴花，这是《帝京景物略》记载的。还有呢，《燕京岁时记》里边也写到了，说京师五月流花正红，那就是说现在这个月份，因为现在已经快进六月了嘛，
对，
流花正红，鲜明照眼，就红到什么地步，大家想想，住在四合院里头，这五六月份阳光已经开始有些耀眼了啊，比冬天的阳光刺眼了，照在石榴花上，那种红色映入眼帘，叫鲜明照眼。凡居人等往往与家竹桃罗列中庭，就是一般家里边有个院子可以栽个花花草草的人，往往呢把这家竹桃和石榴并列的都种在中庭，就是院子里边，做一个景观，干嘛呢？以为清玩，清玩呢就是自己的一个玩物，赏玩之物，就是家竹桃和石榴是造景首选的花木。然后《帝京岁时记盛》里边也说了，说白子石榴甘如蜜蔗，就白子石榴就咱说的这个大三白的石榴，甘如蜜蔗，甜的呀像这甘蔗一样，那个水就那么好，然后种出内院，就说啊这个老北京四合院里种的大三白的石榴种出内院，说石榴为什么这么好吃呢？追根溯源，这是当年皇上家皇宫果园子里边的种，后来流落到民间，这种才这么的好。还有呢，这个京师偶记当中也写到了，说千叶流花其大如茶杯，就是有那大石榴花，这单独一品种，花大的像茶杯，但这个茶杯咱想啊，也不是说那大板杠子茶盏吧，茶盏大概有个手腕子那么大那么粗，然后园户摘入柳筐中，就是种石榴的人呢，这些个农民呢，他不光拿石榴赚钱，等到这五六月份石榴花开了，尤其这么这大如茶杯的这个，哎，把它摘下来放在柳条筐里头干嘛呢？与玉簪花并卖，就另外一种可以扎在头上的美化自己的花并卖，但听街道卖花声，便而心醉。你就想一下，这时候石榴花开了，农民把这个花搁在篮子里边，然后拿这个手一提，或者拿扁担一挑，在北京大街小巷悠悠扬扬的去吆喝这个石榴花，去吆喝这个玉簪花，喜欢花的小姑娘管家里要点钱，蹦蹦跳跳的打这四合院里出来，然后买上一朵石榴花往头上一插，可以美上一天，第二天就蔫了。这是当时的人们对于石榴的一种喜爱。所以你看，从石榴辽代进入北京开始种植，一直到进入家家户户的天棚鱼缸石榴树，到这石榴可以这个治病，石榴的果实可以吃，石榴花可以美化，你看这北京人可以说从辽代那个时候开始就跟石榴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于北京有时候啊有句话，损人都离不开石榴。我说形容一下这个词儿，你猜猜这是什么人？
好
啊，叫这个雨打沙滩地，翻卷石榴皮，你是广陵乐一。这人是什么缺陷？
广陵的雨打沙滩地，就是
雨打沙滩地，翻卷石榴皮，
翻卷
广陵乐一呀、啊。
是不是？
这是一个缺陷，
缺点太多。
不是缺点太多，这人麻子，雨打沙滩地全都是小坑，翻卷石榴皮，石榴皮外边看着光的，翻卷出来呢
全是坑。
哎，广林乐一呢，一个广底下一个林，什么字儿？
广林，
一个广底下一个林，这字念什么？
广林个林呢？
林木的林呢？
哦，一个广下面一个林麻。
对呀、啊，乐一呢？一个乐一个横。
乐一，哦，子。
对呀、啊，俩字合起来，广林乐一。
广林嘿，
麻子。这是损人都离不开石榴、
哦、
得了，这是今儿讲的这个老北京的吉祥树，北京人和石榴的故事。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咱们明天晚上十点阿龙说北京和您不见不散。
可是你我的青春。